在不停地运转，时光匆匆，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是耳机里循环播放的一首歌，还是和二三好友一起去咖啡馆，听着唱片机里时光的旧音乐？我怀念那个夏天，和喜欢的人在沙滩边漫步，在周末和爸妈一起吃一锅热腾腾的火锅，那是烟火时光里最美好的记忆。愿我们的青春都向阳而生，永葆热爱。每晚22:00-23:30，青春印记，你的独家回忆。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每周天至周五为您带来的晚间直播节目《青春印记》，我是今晚的主播英田。听说离去的人会变成星星，地上的人思念他们时，他们会在天上闪烁。星星不会落地，但是思念会一直在，星星也会一直闪烁。离去的人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在心中，会在梦里和思念他们的人相见。那么本期青春印记的主题是道士见，我想把这期青春印记送给我生命中一位重要的人，想对他说，我们会在梦里见，回忆里见，道士见。那么对今天主题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荔枝直播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想要分享的东西的话，也可以编辑你的内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你还可以在微信中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794群27513128，我们会时刻关注你的信息。
不懂。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
那么在这里说的离别呢，是指天人永隔的离别。有一首音乐叫做诀别书，在前段时间很火，我初听这首歌就和那句人在诀别的时候最先想到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一样，欢快的曲调却表达截然不同的意思。而大家对于这首歌的感受呢，也都大同小异，因为有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他们扮演着或轻或重的角色，当然啦，你也习惯着生活里有他们的身影，有他们的生活是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但是有一天，非常突然的，他们可能就会离你而去，留下的只剩下回忆。
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
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在两年前离我而去的我的伯伯。虽然说他是我的伯伯，但是他与我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更多的是我爸爸的好友。用广西话来说，就是好友大友，是一起从学生时代到见证彼此结婚生子，再到自家孩子陆续长大的挚友。其实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可以一起吃茶喝酒，平常的过完这辈子。但是还是出意外了，在我18岁成人的那一年，他离我们而去。 我特别清楚的记得那天是2022年3月16号，当时是高三 快高考剩下不到三个月，是中午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我的爸爸催促午休赖床的我起床。其实那一天有点不太想去，想说要不我直接就请个假吧，但是还是很艰难地爬起来了。但是当我下午回到家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爸爸的身影，因为平常那个时间我的爸爸都会在家，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也没有多问，就是想着他可能有事情，然后他可能要晚一点回来，而且我一个小时后我就要回学校继续学习，所以我就抓紧时间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洗澡和吃晚饭。但是当我忙完活，我还是发现我的爸爸没有回到家。于是我问了我奶奶，我问她，我说我爸去哪了。我奶奶靠近我，她想要用手扒拉着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好像知道要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也可能是已经要发生了，但是我现在才要知道。因为每每只有这种发生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奶奶才会靠近我，小声地和我说话。她对我说，你伯伯去世了，爸爸在下面帮忙料理后事。如果你明天有时间的话，抽个时间吧，去上香。他很爱你，也很宠你，去给他上个香，这是你应该做的。其实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脑子是一片空白的。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表，6:40，距离我还要上晚读还有20分钟。我好像当时一切什么都想不到，我就拿着我的东西冲出门，然后拧着我的电车的那个电门，就是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伯伯的祖宅。我远远的就看到了白布，也看到了在那间屋子里面忙碌的我的爸爸。在我看到他的同时，他也在，他也看到了我，然后他向我走来，就和平常那样，感觉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好像非常淡定的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他摸着我的肩膀说，你来了，来了就给他上个香吧。他望向我和他侧对着的方向，然后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了正中间那张熟悉的脸，只不过这次它不是彩色的，它变成了黑白的。我愣了两秒，想到了还在我身旁的爸爸。我很讨厌在家人面前掉眼泪，因为那会要我看起来一点都不坚强。当然我也不想让我的伯伯看到我哭，有点害怕他不放心，然后我就很努力地把我想哭的感觉压下去。但是这一次和以往不一样，我的眼泪根本就不受控制。我原本想扯出一个微笑，嘴角却不受控制地向下撇， 眼泪一行接一行地掉下来。我低头转过脸，用手掩着，我还是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爸爸只能拍一拍我的后背，然后对我说：去吧，等会就要上学了。我抹了抹眼泪，然后整理了一下我的表情，做出了那个做过很多次的动作，但这一次不是在寺庙里祈福或者保佑，而是默默地在心里说了很多抱歉的话。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非常的不真实。其实在这之前，我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离别没有很切实的感受，我只是觉得一旦出了这种事情，就是忙忙碌碌的准备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要打很多很多的电话，见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吹唢呐之类的。你问我怎么理解离别呢？又怎么面对离别呢？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有这样一段话：生命是脆弱的，死亡似乎也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就来了，不知道何时死亡的镰刀就悄然地夹在了你的脖子上。我曾经见过很健康的人突然之间就患了重病，比如像是癌症等。明明很健康很年轻的一个人，可是偏偏就是他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一天在家待着的时候，听到了生日祝歌，但是这个生日歌不是寻常的，祝你生日快乐之类的那种歌，而是白话版的生日祝歌。除了祝你生日快乐之外，这句话还有一句，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我刚刚开始觉得好热闹啊，然后我就坐在窗边听了好一会，最后我听到了一句隔壁阿姨说的，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朝哦。到这里我突然联想到，我很久都没有遇到隔壁家常常和我打招呼的那个婆婆了。我奶奶告诉我好像是治病去了，当时我就在想那应该是痊愈了吧，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婆婆只是那位阿姨的姑姑，为什么会叫母亲呢？不过我觉得既然痊愈回来聚在一起，就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吧。但是过了不久之后，那个婆婆去世了，同样的还是和我印象中的忙忙碌碌，来了很多人，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离别的突然。好像在面对离别时，大家很安静也很平静，似乎只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当时没有多大的感受，就是因为在大人的世界里似乎很平常，但是这是真的吗？我现在觉得或许只是因为麻木了。并不是因为已经流不出眼泪了。也或许就像是请回答1988里那样，失去了亲人的人，失去了多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他们好像明白，比起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但是要依靠他们的人还有很多，所以他们默默藏起眼泪。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离别，我没有办法快速的释怀和遗忘。在他离去的那天，我边做卷子边哭，眼泪一颗一颗的掉到试卷上，哪怕是望着教室的时钟发呆，我都会掉眼泪。或许对于他来说，我有太多遗憾了，我还是没有办法释怀，我会责怪自己，现在也还是会责怪自己。其实也是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有的时候是没有下一次的，就像这一次的离别没有再见一次的机会，没有再陪伴一次的机会，甚至没有最后一面。有这样一段话，死亡产生了恐惧，就像那句话说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常常是恐惧的，因为它陌生，它不给任何人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人都会对陌生的东西，没有退路的东西感到畏惧。或许我们畏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之后我们在无法回头的船只能返航。但我不是 对死亡恐惧，而是害怕离别。我害怕重要的人离我远去。
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我的快乐。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离别是一件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对于他我很愧疚也很遗憾，因为在我的眼里再找不出比他更好的更完美的第二个伯伯。我爸身边的朋友其实还蛮多的，小的时候经常也跟着爸爸一起去他朋友家里面吃饭，那既然是聚会嘛，也就少不了各家的小孩，因为小的时候性格特别别扭，又是个小气包，然后呢常常就会被比自己大的孩子带头欺负，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因为大人的一些打趣哭泣。每每遇到这种事情呢，我只会找我爸或者我伯伯告状。我爸呢是个性子比较软的人，除了就是真的被欺负得特别厉害之外，他都不会很凶很凶的替我责骂他们，或者是就是会不会就是去那种维护我嘛，然后他更多的就是安慰我，然后告诉我要和他们好好相处。有一次我爸爸不在，我跟着我的伯伯出去吃饭，我忘了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被惹哭的，总之那天哭得特别特别凶， 就是在场的所有叔叔就是劝着都有点不太耐烦了。我的伯伯那个时候刚刚从外面接完电话回来，他看到我哭得那么凶，他就抱着我哄了好久。但是那个时候小孩子气还比较旺盛嘛，我还是不开心，就是不说话，虽然不哭了但是不说话。于是他为了让我开心起来，他对我说，我带你去超市买零食。其实小孩子还蛮简单的，零食确实有用。我当时就买了很火的那个彩虹糖嘛，边吃边拿来玩。现在想起来还是很珍贵的时光。来到高三快要过年的那天，我状态特别糟糕，躲在我的房间里谁也不见。那个时候我想的是躲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小世界。那天他来了，他找来了我的弟弟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买零食，但是那个状态我想也没想，我就拒绝了他。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就发呆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弟弟拎着一袋零食走进了我的房间，装着零食的袋子是纸袋，是一个红色的纸袋，特别喜庆，也很衬当时快要过年的情景。里面的零食装了满满的一袋，感觉每一种零食都装了一点，就好像是小时候喜欢吃的那些吧。我还在那个袋子里面看到了彩虹糖。那个袋子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它在我的衣柜里。每一次过新年，我就望着那个袋子。我在想，今年他会给我买零食吗？我回忆起我的每一个时期，他也一直都在参与我的生活。小学和初中有一段时期是在市里读的，并不是在小镇上，但是省内旅游都会有他在。每次放假回到家里，家里人就会对我说，你快去找他，让他带你明天早上去吃早餐。之所以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对当地的美食都非常的熟悉。然后在我初中初一的时候吧，转学回到了小镇上。可能是因为地区不一样吧，然后那个教材也就不一样，我的数学就特别特别差。数学的补课老师也是他替我找的。而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他也常常来到家里唠嗑，也只有他来，我才会下楼去客厅说两句话。在我生病的初期，他以为是因为我的营养跟不上，和阿姆也就是他的老婆特地买了非常贵的牛奶给我补身体，还特地嘱咐奶奶监督我每天都要喝。有一次他来家里吃饭，带过一盘特别香的酱牛肉，我那个时候总是不按时吃晚饭，看到也没有什么胃口，半夜也就会热菜吃。那盘酱牛肉被我一扫而光， 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干巴巴的东西，又很有嚼劲。然后我爸就发现了，就和他说甜甜特别喜欢吃这个，于是他每一次来我们家都会带一盘酱牛肉，然后亲自下厨。我刚刚上高一那会，我是住校生，我们学校售卖的包子是他负责运送的。他问我，你每天早餐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给你送进来。比起家里面的长辈会训诫或者严格的要求我，希望我在学校成绩优秀，表现出色，担当职位，他好像不关心这些，他只会关心我的身体和我的开心。有一段时间我的状态特别特别糟糕，到了每个月都要去异地复查的地步。但是有的时候我的爸爸是没有空在高铁站接送我的，所以每一次只有他会来偏远的高铁站接送我。有一次复查情况好像比以前更加糟糕了，在他来接我回家的途中，我望向窗外，我非常麻木，窗外的晚霞明明那么好看，那么美丽，我却那么糟糕。我默默地问自己，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好累，不开心，不幸福。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很幸福的时候。因为有他陪着我，坚定的，默默的守护着我。而这些竟然是在他离去后我才发觉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癌症而离去的，但是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病如此严重。那段时间在上学，他突然消失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他是住院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他瘦了很多，从原来大大的啤酒肚，圆润的脸，到现在正常的体重，和他年轻拍婚纱照的时候差不多。其实我觉得还蛮帅的。他回来的时候还是和以前一样，和我爸喝茶，谈笑风生，所以我以为应该只是一个小手术吧。直到那一次我爸说要去一趟医院看他，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小病是不会反复进医院的，更别说是市里的医院。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了，我随着奶奶和姑姑一同去她的家里看望她。刚刚到的时候她在睡觉，我们在客厅等了一会儿，我 我的奶奶问了一下他大致的情况，我的姑姑则选择进房间看他。巧的是他正好醒了，于是他们把我喊了进去。进到了那个熟悉的房间，我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的哥哥。因为是一家人，所以他们长得非常非常像，我把他认成了我伯伯。我非常非常小声的试探性的喊了一声阿伯，小到对方好像都没有听到。他的哥哥笑着对我说，甜甜都长这么大了。一下子刚安下来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我转头看到了躺在床上的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瘦那么瘦的人，瘦得像小树的他，瘦得只剩下一副躯壳的他。我震惊之余飞快地走向他的床前，他的脸已经瘦得凹了下去，平常那双很大很有神的眼睛也只是半眯看着人。他们对他说，阿强你看，天天来看你了。他微微的转头，好像动了一下就要用尽所有的力气。他看到我那一瞬间突然用力地拉住我的手腕，那一幕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什么都说不出，也只是紧紧地拉住我的手看着我。我说不出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明明见过他无数次，却没有一次是看到他如此疲惫的躺在我的面前，也是唯一一次见面他没有喊我的小名。过了大概有一分钟吧，他松开了，手非常无力地 垂在那个床上，眼睛眯得非常厉害。他们问他，你是不是想睡觉了？他点点头。我轻声地对他说，那我下次再来看你阿宝。他嘴角扬了扬点点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想不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伯伯紧紧握住我的手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舍不得你，一样舍不得我？又或者看着我因为一些事情停滞不前，替我着急呢？
堆积所有对你思念，推进个黑暗的房间，房间就在厨房的后面，没人会发现，眼不离手把自己灌醉， 醉醒过后笑自己有多狼狈，泡的咖啡有苦的滋味，我睁开了眼。
每一次回忆起这一幕的时候，我都会止不住的想哭，哭我自己的胆小和愚笨，没有在他还在的时候坚定地告诉他我很爱他。告诉他有他在的存在给了我好多好多幸福的时刻，在他走的那一周我还是无法释怀。余华老师在第七天里写道，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我永远困在这潮湿中。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掀起狂风暴雨，千万声中他不断回来做你的朋友，做你的食物，做路边的小草，做扑在你脸上的风，你们不断的重逢。有人问为什么至亲的人会离开，佛说因为他们想提前去下一世帮你布置好家。我闭上了眼，又被思念包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哭了很多很多天， 包括在做试卷，在去学校学习的时候，每当我想起与他有关的事情，我都会流眼泪。可能听起来有些脆弱或者懦弱吧，但是我不觉得，我不觉得我的眼泪白流了，因为对于我来说它特别重要。大家都在劝我释怀或者遗忘，但是我特别想问，为什么要遗忘呢？面对所有的事情，我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看法，不论好的坏的，我可以释怀，但是我绝对不能遗忘。所有的记忆都是好的教训和经验，我与他之间的回忆更像是一份礼物，是他留给我在这个世上不多的礼物。在上个学期做 AE 的时候，我做了一期关于万圣节的主题的节目，然后当时谈到了另一个节目，也就是墨西哥的亡灵节。亡灵节的来源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中元节，是家人和朋友团聚在一起为亡者祈福。在墨西哥呢，亡灵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庆祝活动的时间为11月1日和2日，其实是与西方的万圣节和万灵节的时间是相同的。传统的纪念方式呢，是为搭建私人的祭坛，也摆有一些糖骷髅啊、万寿菊和逝者生前喜爱的食物，并携带这些物品前往墓地祭奠他们。而亡灵节和中元节其实都代表了对已经不在人世的人们的祝福和思念。但是在做那些节目，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我更多的感受不是悲伤，而是治愈。说起亡灵节，大家可能不会太熟悉，但是提起电影《寻梦环游记》，或许大家印象会深刻一些。墨西哥一直有亡灵节的传统习俗，而墨西哥对于死亡的态度，是打开了我对死亡的想象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认知里，死亡就代表着地狱和阴冷嘛，还有一些沉重和悲痛。但是它确实是一件令人悲痛和难过的事情。我从小就一直缺乏死亡教育，没有站在正确的生死观面前。而在这部电影里面传达出来的观点是，死亡在他们看来并不是终点，真正的死亡是遗忘。在这部电影中提到，人生要经历3次死亡，第一次是呼吸消失，心脏停止跳动，这是生命上的死亡。第二次是在葬礼上，亲朋好友的来惦记，跟他告别，这是社会上的死亡。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忘记他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再提起他，这是精神上的死亡，也是终极的死亡。如果这样一想的话，死亡没有那么可怕。 而那个电影里面有一首主题曲叫做 Remember Me， 然后这首歌和整部影片都特别搭。我觉得死亡不是很可怕，因为就好像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而在原来世界还是会有人一直记着自己，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就像影片一直传达的宗旨，就是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不必害怕别离，只要还爱着，只要还记得那个想念的人，一定会在某一刻以温柔的姿势拥抱你，和你重逢。我过后重新去看了这部电影，感受也特别深刻，然后第一时间联想到的还是伯伯。但是我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开始有一些释怀了，但也像我说的，我永远不会遗忘他，也不会忘记我和他之间所有的回忆。或许时间会一直向前走，但是脑海里的记忆会记录我与他的一切过往。因为我也害怕如果没有人记得他，他会跨不过那座桥，来不到我的梦里见我。今年的3月16号，我猛然地想起，今年是他走的第二年。那些天的心情伴随着阴郁的阴雨天，也有一些些失落。走在路上也很想见他。那几天我心里就想着，如果他过得好，或者在那边不忙的话，能来梦里看看我就好了。几天后，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梦，梦到我自己金屋藏娇，然后被我的父亲发现，与父亲大吵一架，出了门不欢而散。但是在路口的小店，他的儿子守着摊子，我依稀看到了和他很像的身影。我想一定是他吧，我的祈祷他竟然听到了。同样是2022年，他走后的不久，那几天非常伤心，因为我没有和他见最后一面。于是同样的，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能不能来梦里看我一面再走。那天晚上，你如约出现在我的梦里。梦里的他和走前一样骨瘦如柴，但是却很精神，梳着他曾梳过的大背头，头发用发油梳得锃亮，穿上了白衬衫，就像之前我等待他下班带我去吃东西那样。梦里的他来我家吃饭，对匆匆洗漱完下楼要去学校的我说，好好学习哦，甜甜，快高考了。这次的眼睛炯炯有神，我看着你欲言又止，嘴里在喃喃着，阿伯，你不是。你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对我轻轻地说，我没有，你放心的去高考吧。我醒过来看了一眼我的手机，意识到那正好是你走的第七天。他们都说头七的时候 灵魂会回到自己生前留恋的地方。原来你也像我舍不得你一样舍不得我。我以前常常觉得，要是能拿我的命换你的命就好了。你是那么好那么好的存在，每个人提醒你都是满脸的骄傲和满口的夸赞。你的老婆说你不会嫌弃她的家事，愿意为她的家人做一切的事情。我的父亲说你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我想，如果我越活越糟糕，那一定也不是他想看到的。这次的离别让我学会了释然。我想只有我好好生活，他才会放心。离别并非是一场彻底的别离，而是一种心灵的沉淀。在离别的时刻，我们或许会流连忘返地回望，寻找曾经的足迹，却发现岁月的长河早已冲刷得模糊不清。离别并非是终结，而是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在别离的时光里，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更加真实、更加深刻的自己。而离别也是一首关于生命轮回的诗篇，是一幅关于人生起伏的画卷。在离别的背后，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相遇，是一段更加丰富的人生。或许正因为有了离别，才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短暂而美好的相聚，更加懂得在别离的时刻深情的告别，用心感受生命的轻重，用心体验岁月的流淌。这次的离别，它教会了我要更加珍惜身边爱我的人，也教会了我一定要对他们表达我爱他们。
生命的童话顺地拍没有你。
我想面对离别，我可能永远学不会遗忘，但是我一定会学会释怀。
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除了你给的伞，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什么。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谁能体谅
高考最后一天的那个傍晚，我与弟弟在小区门口的大草坪散步，边聊天边散步，不知不觉聊到了高考后的奖励。我弟特别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要把他卡里的十几万给我10000块钱。我开心得合不拢嘴，一直问他真的假的，我可能考不到一本哦。我弟说，没事儿啊，你是我姐又不是别人，从小到大谁不夸你优秀，考得怎样就怎样了。而且如果伯伯还在的话，他肯定也会和你这么说，他比我奖励的更多。我的眼眶当时刷的一下就红了，抬头看天空，有一颗星星闪烁了一下。我突然发现，原来大家都很想他，而在那一刻我也感觉到很幸福，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一直陪着我。
落落，想念的还是你往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
其实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也很想对他说一些一直以来的一些心里话。波波，不知道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呢？我想应该是不错的，毕竟你那么好的人，应该还是交到了很多朋友吧。我猜一下，你应该又开始在那边吃吃喝喝，每一天都是山珍海味。今年梦里见你时的身影似乎比之前圆润了不少，你陪着我一点点长大，待我和亲生女儿没有区别，对我也是很宠溺。就算是弟弟说错一句话，我哐哐的掉眼泪，你都会维护我。每一次的早餐你都会带我吃，吃遍田东所有好吃的，吃不到的新鲜玩意儿都会亲自下厨做给我吃。可是你走之后，我才发现我们竟然一张合照也没有。我找不到，爸爸那也找不到，我只能透过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和爸爸年轻时的合影，看到你过去时候的样子。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所以我看到的样子永远是那个啤酒肚大大的圆润的样子。我是一个不会对自己身边亲人表现爱的一个笨蛋小孩，但还是谢谢你永远愿意站在我这边，永远对我好，永远把我当小孩。我想和你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在你生病的时候陪着你，没有在你遗留的时光多和你说一句话。我希望你不要怪我，有些事情我也知道我做不好，特别是你的这件事情。每每想起你，我都会控制不住的愧疚，但我也意识到我似乎应该长大了。但是我总是会回头在我的回忆里望着你，我没有办法了，因为只有在回忆里我才能见到你。你永远永远是我重要的人。跑不完的操场，原来笑成这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手中夺走了什么？闭上眼看，十六岁。当时的我一定让你看得很着急，消沉在过去的事情里。那个阳光开朗、自信明媚的女孩， 变得不爱说话了，
以为能走到远方，
恐惧一切有人的场合。
我们曾相爱，想到就
你虽然没有催促我走出来，但也还是害怕我走不出来。我记得我那段时间胃口一直不好，我说我没有胃口吃东西，我看到东西我就想吐。
人潮拍打上岸，一波波欢快的浪，校门口老地
你常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因为那是过去我们一直一起做的事情。明明之前那么喜欢按时吃东西的小女孩，却一点东西都吃不下。但是没有关系的，波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过得非常好。虽然我还是会因为一些事情不开心，但是我不会再一直消沉下去了，也不会因为他人的言语变得消沉。我学会了释怀，释怀很多事情，释怀别人不喜欢我，别人讨厌我。每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无所谓，如果他们不喜欢我，那我也要讨厌他们。我知道有你爱着我，我是一个很有底气的人。再差劲，你就是我的底气。有人跟我说，失去的亲人会陪在我的身边，有的人下辈子会成为恋人。
桌单上写的纸贴，
我不希望我们成为恋人，我只是希望以后遇到你的时候，我们就像之前那样慢慢的走，我能一直陪着你。所以我想拜托你常来我的梦里看我。如果太忙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一年一次就好，就在我们分别的3月16号，随你的心意，我都可以。我学会了长大，所以请你放心。虽然我走得很慢，但是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再也不会像那样糟糕，再也不会。我们下一次见面，换我主动地握住你的手，换我带你去买零食，也换我维护你，喜欢你，爱护你。你知道吗？其实不止我一个人想你哦，爸爸也很想你。虽然他看起来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 但只有我知道，他坐在那个你们常常一起喝茶的茶桌面前，看着你的杯子，他是会想你的。你走了之后，那个杯子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用过了。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都好，也希望我们在相遇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
最后呢，想给大家分享朗读者告别的文案。孩子说过，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告别是通向成长的苦行之路。告别是最好的开始，告别有的时候是结束，但是不是最终点，是苦痛，也是希望。 而面对告别最好的态度就是好好告别。人这一生早晚都会遭遇告别，告别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告别让我们成熟，而无论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面对，告别都会有些伤感，但是告别也蕴藏着希望。每一段告别的背后都有故事，一段又一段的告别构成了人生的百态。欢迎有的时候是带着微笑的，告别更多的是伴随着一声叹息。看来也不尽然，既然是不可避免的要和告别面对，那我们应该选择充满勇气的去面对。希望大家在梦里都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23:26，今天的青春印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英前，我们下期再见。